这里是巴黎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今天最后一套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4年10月1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4点，北京与港台时间20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中国举行庆祝国庆65周年活动，习近平国庆讲话坚持对港澳一国两制，北京国庆加强安全措施，放飞的和平鸽也全身安检。中国九月采购人经理指数与上月持平，香港在战中运动声浪中举行国庆活动，香港战中运动被分析将陷入持久战，香港警方干预战中运动受困于民情压力。人民日报第一次发声批评香港战争运动，中国加强封锁香港战争运动的消息，中国公安逮捕盘问数十名表态支持香港战争运动的人士，美国呼吁中国与香港当局冷静对待民众意见表达，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电贺中国国庆但电文从简，法国对涉嫌伊斯兰国组织圣诞恐怖的萨林姆本哈莱姆发出国际通缉令。
八卦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接着，我们再请小山播报今天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国今天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5周年庆祝活动，尽管有十年一大庆、五年一小庆的说法，今年的国庆与往年不一样的情形可能致使国庆相对低调，当局反腐提倡节俭，以及香港越来越大的民众要求真正普选权力的战中运动，北京国庆节凸显内紧外松。中国当局依照国庆惯例于头天晚上举行了国庆招待会，今年的国庆招待会以及为国庆举行的文艺晚会，当局凸显了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老中青三代团结一致，阵势浩大，先前盛传病危甚至逝世的前领导人江泽民也出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晚上发表了国庆讲话，强调中国作为强国已经蔚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习近平没有重复中国梦的提法，但鼓励中国人民继续建设新时代的强大中国。习近平在国庆招待会的讲话中还大篇幅提及港澳台三地。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郑汉良报道，习近平没有直接谈及香港的战中运动，习近平强调中央政府将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坚定不移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习近平还指出，中央不断推进一国两制事业，是包括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符合国家根本利益和香港澳门长远利益。今天北京没有举行其他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庆祝活动，北京以及在其他各地都加强了安全防卫措施。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于早上完成比以往更为壮观的升旗仪式，并伴有放飞和平鸽。北京还开放几大公园，中山公园和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等地都加强了安全保卫措施。北京证实的消息说，上述公园的门票都由各行政机关单位分派。另外，各媒体都报道，升旗仪式、放飞的和平鸽仪式中，多达10000只的和平鸽所有都经过严密的全身安检，尤其是鸽尾，严防被放置可疑危害安全物品。法新社今天从北京报道说，中国九月份工业产值保持与八月相同的水平，采购经理人的指数在九月和八月皆为 51.1。 进一步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夏蓉的介绍。
报道称，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在新闻公报上公布九月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也就是 PMI 为 51.1， 与上个月的指数相同。法新社说，两个月来 PMI 指数持平，首先表明了受到房地产降温的影响和政府为刺激的效果有限，而且也反映了去年库存活动仍在发展，企业信心偏低。 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存在一定下行的压力。值得注意的是，汇丰金融集团昨天公布9月汇丰中国 PMI 中值为 50.2， 低于此前公布的初值 50.5， 与8月的中值 50.2 相同。
香港民众占领中环的运动迫使当局今天明显缩小了庆祝国庆的规模。早前就已经宣布国庆取消晚间燃放烟火的决定。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依然举行升国旗仪式，而金紫荆广场在扩大的占中运动中于昨天晚上被占中民众包围，并漏夜冒雨坚持。到今天早上升旗仪式时，至少有数千名抗议民众出现在升旗仪式地点外围，警方出动大批警力，但民众和平平静抗议，除了升旗与奏国歌，有人转身背对并撑开象征性的雨伞之外，没有出现抗议喊叫的声音。据郑汉良报道说，学民思潮领袖黄之锋去年曾经被挡架于十一升旗礼会场门外。黄之锋今年表示，他得以成功进入会场，皆是因为香港人民的支持所赐。升旗礼仪结束以后，特区政府又如常举行了酒会，获邀出席的公民党港岛南区区议员司马文突然在酒会上打开一把黄色的雨伞，保安人员一度大惊。司马文说，他撑伞是抗议警方滥用武力，胡乱使用催泪弹，并支持战争的学生和市民。在酒会上，衣着一向随便的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依反常态，穿上了西装领带进入酒会会场，旁边围着一大票保安人员。当行政长官梁振英上台正准备祝酒时，梁国雄在台下高喊香港要普选，梁振英下台，但随即被保安人员带离酒会会场。香港民众占中运动继续扩大规模，占领行动蔓延到尖沙咀一带。占中运动组织者原本应当在10月1日发动行动，但提前启动至今已经是第四天。香港从昨天开始下雨，到今天凌晨雨势加重，参加占中运动的民众没有因为下雨而退回家中，相反有更多的人参加到占中运动行列。一般认为占中运动会在今天出现人数众多的新纪录，同时也加重占中运动持久坚持的趋势。没有迹象表明官方将加快处理占中运动，以使这一场冲击香港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抗议运动尽早结束。本台记者夏荣连线在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报道今天香港占中运动的实况以及对未来趋势的分析，请听夏荣的报道。
有人认为说，香港的这个公民抗命的活动不可能持续太久，因为这个活动继续持续下去的话，会对香港经济发生一些影响。那你觉得呢？
那个经济影响短期是肯定是会有的，但是如果能有一个能代表香港民意、香港人能接受的一个有民主成分的政治制度的话，那对香港长治久安是很有帮助的。所以现在每一条路怎么走，北京政府以至特首梁振英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现在大家在说，如果梁振英能自己辞职，那转变的契机就出现。当然大家都知道梁振英不会自己辞职的，北京的意向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北京政府就是习近平政权，如果他认为他要在利用香港作为一个民主城市的试点，让香港真正的有自己民意代表的选出自己的特首，那其实他的功劳不会比邓小平小。但是问题是，现在中国的政体能向什么方向走还是很人质，就是看这个当权者他怎么想，全都是在一念之间。现在大家都在说什么习近平一定不会怎么做，一定会怎么做，我觉得都是不确切的。你看那个4年前香港那个政改为什么突然之间可以180度转变就知道了。
为了应对占领街头的香港亲民派示威民众，北京政府加强了对社会网络的监控措施，提出违法极端分子的说法。请听本台记者刘芳的进一步报道。
法新社报道说，在中国大陆仍有数百万中国百姓对香港为争取2017年普选前掀起的沸沸扬扬的社会运动毫不知情。在线网络 Instagram 成为首个受到控制的网络，这一网络从周日起便遭到屏蔽。为了躲避监控，许多示威者近天来在香港采用通过蓝牙使用手机互相传递信息的无线网络 Fireshot。 一名受到屏蔽的社会网络负责人强调说，中共当局自1949年起开发的监控体系非常有效，网络上极少出现没有受到官方控制的消息。不过这并不表明民众不了解所发生的事情，只是信息受到了严格的控制。香港大学媒体专家傅景华指出，中国最大博客网站新浪微博上遭屏蔽的博客人数已创纪录。周日，香港警方与示威民众冲突最激烈的时候，遭到屏蔽的微博已从周六的98个升至1万个，超过六四纪念日前后。法新社指出，被称为防火长墙的高级网络审查系统使用大批官员力量屏蔽通往微博的所有敏感信息，这一机制仍在不断扩大。香港著名南华早报最近也进入受到屏蔽的报刊之列。
中国官方尽管封锁香港占中运动的消息，但官方报纸在国庆日又提高了对香港民众占中运动的威胁声调，同时警告香港占中运动必定走进死胡同，撕裂香港经济与社会。权威的人民日报第一次发表评论文章，威胁香港占中运动根本就不是沟通对话，必将自食其果。据中央社今天分析说，近几个月来，中国当局一般通过人民日报的海外版或旗下的环球时报评论香港政改争议，罕见有提升到人民日报的层次。人民日报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来表达对占中的看法，显示了中国官方很重视这一次事件，不排除如果占中运动进一步恶化，人民日报会提升评论层次，比如发表社论的可能。中国严禁内地居民传播香港民众占中运动的消息，严惩公开表达支持香港民众占中运动的公民。中国公安近日至少逮捕了20名公开支持香港占中运动的各地民众，并将60多名另外公开表示支持香港民众争取民主运动的居民拘到公安局审问。法新社今天从北京引述国际人权组织的报告，中国在近期加强网络言论以及新闻封锁的同时，严加打击公开表示支持香港占中运动的意见人士，在各地均有逮捕报告，同时将60多名公开表达支持香港占中运动的居民带到公安机关问话。人权观察组织指出，中国官方严厉打击公开支持香港占中运动的持不同政见者，正是香港民众示威要求实现真正普选的动力。朝鲜中央通讯社今天透露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已经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中国国庆节表示祝贺。目前中朝关系冷落，金正恩虽然维持了外交的礼节，但贺电中没有出现传统的朝中友好合作关系等措辞，内容比较往年大为简化。据共同社消息说，贺电与金正恩、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以及总理朴凤珠的名义于9月30日发出。金正恩2011年底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以后，每年都在中国国庆节之际向中国发出贺电。法国对激进的伊斯兰恐怖分子萨林姆·本哈莱姆发出了国际通缉令。萨林姆·本哈莱姆被指控是伊斯兰国恐怖圣战组织成员，是参与斩杀美国、英国人质的刽子手之一。美国以及法国在今年稍早已经分别发出司法逮捕令，通缉萨林姆本哈莱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要闻解说节目时间，由夏荣主持。连线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报道战中第四天的实况。
各位听众，在11中国国庆65周年前夕，香港市民为了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行动，昨天晚上扩展到尖沙咀，尖沙咀就变成了涵盖了金钟、铜锣湾、旺角、民主大广场的第四个据点。今天港府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国旗升旗礼，以及在湾仔会展中心举行酒会。那么在11这一天，也就是占中的第四天，港府与市民之间的对抗实况为何？本台现在就连线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麦燕婷你好。
大家好。
我看到报道说，今天早上一些正在参加占领行动的民众参加学民思潮发起的升旗礼，观礼区背对国旗的默战示威行动，你是不是可以把你观察到一些情况跟我们说一下？
正如你讲的一样，学民思潮了大概是十多名学员，他们今天早上到国庆的升旗礼，当那个国旗跟香港区旗完完上升的时候呢，他们就背向国旗跟区旗，因为他们觉得政府已经背离民意，所以他们也背向这个国旗集中表态。从这个事情看来呢，有两个含义，一就是全民思潮呢，其实前几年开始就每年这个国庆都会去那个升旗礼去表态，但是呢一般来讲是个很困难进去，就是你进去了他也被那个警察赶走，所以呢这一次政府让他们顺利的进去其实也是一个姿态，政府你可以算是一个释放善意的一个行动。但是这个善意除了来得不易之外呢，其实今天这个升旗礼能怎么平安的顺利的让国家有尊严的去庆祝，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是我说的是示威者的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呢据我了解，占中他们都担忧，因为之前一直有人在说示威者呢他要冲击这个升旗的现场，所以呢昨天大家都在脸书啊以及其他的讨论区谈了很多，就分析事件呢，就是在凌晨，就是今天早上凌晨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参加者呢他们希望是堵路啊以致不让那些官员进去，甚至是那个冲击这个升旗礼的现场。结果呢很让人感动的是什么呢，那些学生就自发的首先是跟那些要冲的其他参加者去解释不要怎样做，然后大家谈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呢，那些有要冲进去的人还是不愿意听学生讲，他们就决定自己堵路。结果怎么样呢，那些学生呢他就随便找一些纸啊纸皮啊纸箱就写下来，就自己做一个防卫线，不让那些市民冲进那个升旗礼的现场。然后写的是什么呢，包括和平是我们最大的武器，让人真的是非常的感动，然后呢所以这个升旗礼才能平安的顺利的举行。
那特首梁振英有没有发表关于公民抗命活动的讲话，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典礼？
他没有针对这个公民抗命的说法，但是他还是就是老调重弹了，也是重申就是政改要按这个基本法的框架和那个人大常委的决定的框架去进行。
除了你早上观察到的情况，能不能再跟我们谈一谈下午呢，还没有什么一些其他的活动？
对，因为现在参加者呢那个示威人士他还是这样去不同的区域，在所在的那个金钟政府总部外面还是有很多人，他们呢很有意思的就是在今天下午3点的时候呢，他举行了一个蹭扇的活动。蹭在广东话有一个意思叫支持，所以呢蹭扇等于是普通话里面说的打伞，就是互相支持，那个场面是让人很感动的。他们就打开这个扇，你就看见一片扇海，这个扇海呢现在能看见，当然在晴空之下这个感染力我觉得虽然是互相支持，但是如果你说那个感染力，我觉得昨天晚上那个打伞的活动更有意思。昨天晚上大概是8点多的时候吧，突然间就打雷下暴雨，但是呢很让人感动，就是那学生没有走。占中的发起人陈建文当时还说啊，这个天怎么对香港啊，前一阵子政府是用催泪弹，现在是暴雨。但是更让人感动的是大家那个香港人就是风雨同路，打雷也打不走。
我也看到报道说，学联指出，如果说到10月2号，也就是明天啊，政府都没有任何回应的话，就会升级行动，占领不同政府的机构，会这样吗？
现在听他们 公布的说法是他们会去为政府办公的地方，但是他们不愿意透露究竟是为哪一些政府的办公大楼。
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那会不会就是说引起港府或者是他背后的北京中央政府的一个比较大的反弹？
中央政府这两天派了不同的派别，也有人到香港来叫收风，都是收料究竟香港发生什么事情，要怎么解决。所以看来这几天会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你冲这个就是围这个政府办公大楼，如果是一个还是像一如既往的，就是在一个比较和平、非暴力、有理有序的一个情况之下进行的话，那其实可能对政府的冲击当然是大，但是对普通市民的生活的影响可能会有所减小。因为现在香港市民占据的都是一些主要的交通要道，很多的巴士要改道，甚至是有一些是停了，所以呢，对一部分的市民生活确实有影响的。所以要看，其实现在每一步大家都要走得很小心，不要做成一个大错，可能会对发展会有一点好的影响。但是无论任何一方采取一些不理智的行动的话，出了错可能就是一个双输的局面。而我自己认为，如果是双输的话，香港政府输得最惨。
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由夏蓉采播今日要闻解说，感谢 Rudy 技术合作，也谢谢麦燕婷跟我们电话连线，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肖曼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香港占中行动今天进入第四天，法国几分大报继续关注香港。右翼费加罗报刊登一张照片显示，刚刚过去的周二夜间，尽管香港下暴雨，仍然有几万香港人在街上打着雨伞不离开占中的区域。在费加罗报的意见版刊登阿诺德拉格昂日的分析文章，题目为中国低估了其在香港引发的恐惧。文章说，中国有个香港问题很严重，每年6月4日香港几万人都在维多利亚公园点燃小蜡烛纪念被北京忘记的六四死难者，但北京对香港人的表达认为是幼稚的政治感情而一笑置之，认为这无关痛痒。可是这一次香港要求民主选举的占中行动发出的信息则是强烈的，几万人占领了中环，不客气的口号也喊出来了。这次香港人不是纪念一个逝去的春天，而是向一次新革命的黎明开端，所以被称为雨伞运动。当一场革命有了一个名字，通常不是好迹象，从中发出的气息是革命的长期性，是某些参照性，也就是历史。中国存在香港问题是因为它不能理解这个相当陌生的国土，北京想以其习惯了的方式对待香港，通过时间，通过中国人口众多这台压路机的不停碾动。在时间上，中国领导人已经把2012年到2017年香港普选承诺的指针硬扭过来，每拖一天就是胜利。北京决心把前殖民地香港变成越来越依附中国大陆，北京以为给香港这个小孩子一个假民主的拨浪鼓就行了，给香港人普选吧，因为他们这么想要普选，但候选人一定要是爱国的、听话的。一个令人嘲笑的民主，一个成为摆设的普选。问题是，香港人对此不满意，起码在目前来看，被认为只对赚钱感兴趣的香港人表现出了出乎意料的理想主义。费加罗报文章继续分析说，实际上中国人低估了他们所造成的香港人恐惧心理，不仅仅是政治上恐惧，在香港这种忧虑和不可忍受的感觉已经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抗议者对民主程度缩小担忧，但也对贫富悬殊差距加大，对买不起房子，对学校医院拥挤不堪而感到愤怒。在社会问题上，中国大陆人涌入香港要负很大责任。 费加罗报以上文章回顾在不久的过去曾经发生的大陆与香港社会间的矛盾。香港人将到香港生孩子抢购的大陆人称为蝗虫，中国媒体则以杂种叛徒等回赠香港人。这次香港人的政治热情高涨，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和香港社会文化鸿沟的深度。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香港抗疫是个难题。北京知道民主细菌是传染的，特别是在中等阶层间更会相互传染。中国领导人也知道不能打烂香港的亚洲金融中心地位。从政治上说，解决问题的巧妙手法，粗暴处理会引发全世界抗议，也会将台湾吓走，那里已经发生过一次太阳花革命。听众朋友，以上是法国报摘，中国低估了其在香港引发的恐惧，由小曼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本台每天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安排的是由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题目是日本热望中国国庆长假能够起爆日本消费。
东京专栏，
中国国庆长假到来，盼望长假推动消费的不只是中国的企业和商家，日本的企业和商家也同样以急切的心情盼望中国国庆长假拉动日本由于消费税与物价上涨带来的个人消费的低迷，盼望购买力最强的中国游客到日本扫货。中国旅日游客从2012年9月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以后曾一度减少。据日本政府观光局发布的资料称，2013年上半年访日外国人约为495万4600人，比前一年同比增长 22.8%， 刷新上半年最高纪录。但是受到中日关系冷却的影响，中国大陆游客减少近三成，是所有被统计的国家和地区中唯一出现减少的国家。但是从去年九月开始，中国人访日开始出现回升。日本政府观光局7月23日发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上半年访日外国人总数达626万400人，较去年同期的历史最高水平增加130余万人，增幅达26.4%。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访日人数首次半年突破百万，达109200人，同比猛增88.2%。领跑增幅榜，而今年八月的访日外国人数为90万6000人，为今年八月以前的历史最高水平。从国别来看，中国增长率最高，为253900人，增加56.25%。中国人游客人数到八月份累计额为154万2400人，同比增加84%，超过2012年全年来日旅游数的历史最高水平。9月25日，世界最大级的旅游庆典日本旅游周于东京国立博物馆举行了开幕式日本之夜。在开幕式之前的记者会上，记者向日本观光厅长官久保成人提问，从去年九月开始，中国人来日旅游者在不断增加，对于中国的旅游市场，久保成人长官是怎样认识的？在中日关系冷却的今天，观光厅今后有怎样的吸引中国游客的企划？久保成人长官说，目前有非常多的中国游客来到日本，进入今年以后，中国人来日旅游的势头更加迅猛。现在我们在中国的沿海地区进行各种日本旅游宣传活动， 今后要把这样的活动不断扩展到内地，我们也将不断促进日本的旅游者去中国旅游，双方间的相互交流十分重要。来日旅游的中国人也是消费最旺盛的一族，根据日本观光厅的访日外国人消费动向调查，今年第二季度外国人在日购物人均支出49763日元，而推动这个数字走高的最大贡献者是中国大陆游客，人均12245日元，为紧随其后的香港人的2.3倍、台�湾人的2.6倍、美国人的5倍和韩国人的5.9倍。在此期间，中国有531258人访问日本，购物支出合计高达639亿日元。日本经济新闻指出，日本的零售服务业市场对10月1日开始的中国国庆大型连休的期待正在升高。有人认为，今年国庆长假访日的中国游客将是去年的2倍，企业和观光地为这个商机的到来积极准备。另外，日本将从10月1日起扩大免税品的范围，这也是推动中国人来日消费的强劲东风，这可能成为日本消费税征税以后钝化的日本消费市场的一个起爆剂。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法国对涉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萨林姆·本哈莱姆发出国际通缉令。中国举行庆祝国庆65周年活动，习近平国庆讲话坚持对港澳一国两制，北京国庆加强安全措施，和平鸽也全身安检。中国九月采购经理人指数与上月持平。香港在战中运动声浪中举行国庆活动，香港战中运动被分析将陷入持久战，香港警方干预战中运动受困于民情压力。人民日报第一次发声批评香港战中运动，中国加强封锁香港战中运动消息，中国逮捕盘问数十名表态支持香港战中运动人士，美国呼吁中国与香港当局冷静对待民众意见表达，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电贺中国国庆，电文从简。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今天是中国65周年的11国庆，但由于近日香港学生要求民主选举特首，造成了国际视听轰轰烈烈的罢课示威活动，今年的11国庆香港更是受到全球瞩目。近日美国外交事务周刊担忧香港慢慢被边缘化，将沦为中国的二线城市。1997年香港回归时候，邓小平曾经说过，香港马照跑舞照跳，当时认为香港可以持续做一个经济重心的角色。不过现今自由贸易港、金融重镇的香港目前还面临了另一个危机，就是被中国边缘化，逐渐变成中国的二线城市。中国逐渐用上海、天津、北京、深圳、广州一个个的来取代香港的金融地位。根据台湾财经专家蔡明章日前点评引述大陆智库的话指出，在3年后香港沦为二线城市。香港在2013年以前一直是中国的城市竞争力排行榜的第一名。我们知道1980年邓小平成立深圳特区，启动中国经济改革，第一批的资金就是来自香港，因为当时中国根本 本没有资金，没有外资，就是靠香港。不过到了2013年，上海成了中国竞争力的第一名城市。香港2013年的 GDP 是 1.67 兆人民币，而中国大陆的四个一线城市的 GDP， 上海已经达到 2.16 兆，北京 1.95 兆，都已经超过了香港。广州 1.51 兆，深圳 1.45 兆，目前虽然比香港低，但是广州及深圳已经是成长率 10.5%， 香港只有 2.9%， 两年之后就会被广州、深圳超赶过去。当年中国需要香港宣扬一国两制的时候，会全力的维护香港，要把香港当成一个门面。例如1997年回归，当时碰上了亚洲金融风暴，最后是靠朱镕基点头金融支援香港，港币才免于崩溃，度过了金融危机。接着2003年SARS 危机来了，香港的经济也面临崩溃。胡锦涛答应给香港 CEPA 启动了十年的黄金期，结果是把香港的各行各业顶尖的人才都吸引到了中国，同时也把香港的优势全部吸引过去了。香港经过英国100年的殖民，是全球四大金融中心之一，与东京、伦敦、纽约并驾齐驱。它最重要的两大金融支柱股市及港币的汇率，但如今也面临边缘化的问题。首先是股市，十月份中国开放沪港通，所谓沪港通就是香港与上海的股票互相的买卖。问题是现在上海的股票比较便宜，所以本益也比较低，可以把国际的钱吸收来，钱就由香港跑到了上海。沪港通可以促使上海的股市上涨，上海赚了钱，但是香港却得帮上海挡住国际的汇率热钱，热钱到了香港，港府必须动用港币去挡住，但流到上海股市，让上海股市赚钱。另外，香港外汇市场的国际地位问题，虽然现金人民币上涨，本来香港可以借此至少增加 30% 的资产，但是香港因为1997年回归时订定了一条基本法，就是港币50年不变，所以现金无法运作赚这笔钱。继上海自贸区成立满一年后，听说中国马上要成立天津自贸区了。据悉天津自贸区会专门做外汇的业务，在人民币升值比港币更值钱的情况下，一些国家如在被国际制裁的俄罗斯，因为人民币升值会把在香港的钱转到中国大陆的天津换成人民币，港币的地位自然就遭到排挤了。而且听说现在中国有一个更具杀伤力的武器，就是淘宝网。马云的淘宝网里面的支付宝，顾客储存在支付宝的钱可以获得 4% 的年利率。所以自去年6月以来，支付宝一共吸走了5700亿人民币。香港已经做了快10年的人民币存款，有8000亿的人民币。如果支付宝出来，香港的8000亿人民币恐怕通通会被吸光。现在香港金融命脉可说被中共掌握，假如香港不听话的话，它很容易就把国际金融城市香港的命脉、股市、汇市边缘化。另外还有香港转运中心的地位问题，香港现今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运中心，连广州的白云机场甚至深圳的港口都要把香港作为一个货运的载具中心，但是在中国当局操作下，这个地位也将可能被夺走。所以国际社会都关注，特别是美国媒体在报道时也不约而同地担心问道，再这样下去，整个香港在整个中国的地位是否会越来越被边缘化呢？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我们播出的第二个专题节目是由艾米主持的文化与艺术专题，主题是莫言谈诺贝尔文学奖和他的创作历程。
文化艺术，
他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因为文革辍学，后来先后当过农民、工人和军人。在26岁那一年发表处女作以后，在以后30年的时间内创作了30多部中篇小说和多部长篇小说，作品也被翻译成多国的语言。2012年10月份，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他，原因呢是他用幻觉现实主义融汇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他就是本期节目的嘉宾，中国著名的作家莫言先生。莫言你好。
你好。
您认为诺贝尔奖委员会用幻觉现实主义来形容您的作品是否恰当？
我认为这个简短的这个授奖词还是比较准确的概括了我创作的基本的特征吧。他之所以使用了幻觉的这种现实主义，就是为了跟这个魔幻现实主义区别开来。因为我获奖以后，我看国内有的媒体就把直接把这个幻觉现实主义翻译成了这个魔幻现实主义。后来这个瑞典皇家学院的院士去中国访问的时候，就特别进行了解释，说我们认为这个莫言的写作跟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就给他另外起了个词叫幻觉现实主义。我想这个幻觉嘛，也可以译成梦幻啊，也就是说一些这个跟现实生活当中找不到真正的故事对应的这么一种这个由作家的想象而成的这么一种这个写法。这个在中国的这种古老的文学传统当中也是一直就有的，像那个我们在《红楼梦》里边，在《西游记》里边，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边，都可以找到这种故事写法的源头。我想我也是作为一个中国的传统小说的古典小说的一个学习者，一个传承者，然后运用了这样一种写法。当然像拉丁美洲这种魔幻现实主义对我的写作也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但为了不跟他们重复，我还是尽量的跟他们区别开来。我想我的夸张还是有所节制的，不像魔幻主义那样的夸张是看起来是漫无节制的。再一个，我想我所使用的这些超现实的素材，这些故事都是地道的中国产品，是来自于中国民间的，所以我想我的这种超现实主义的描写是跟魔幻现实主义的描写一看就知道是有明显的差异的。
您的第一部发表的小说呢是《春夜雨霏霏》，当时创作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我应该从小就是有一个美梦，就是作家梦。我的真正的小说被这个杂志社认可呢，也就是《春夜雨霏霏》，之前也投了很多的稿子都被退回来了。《春夜雨霏霏》就是说一个刚刚新婚不久的一个少妇，在一个春天的下雨的春雨霏霏的夜晚，怀念她的在这个远方的海岛上当兵的丈夫，这么一种春夜的情思吧。现在看起来写的也比较的幼稚啊，但是在当时我想这种写法还是比较新颖的，因为它没有完整的故事，全都是年轻女性的这种梦幻般的思维跳跃。
和意识流有关？
应该是有关的啊，确实是这个少妇的在一个春天夜晚的一种意识流动。
您的成名作呢是《透明的红萝卜》是吧？
对对对。
您说过这部作品呢是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作品，为什么呢？
因为从《透明的红萝卜》开始，我想我找到了一条属于我自己的写作的道路。在《透明的红萝卜》之前，我也发表了大概十来部作品，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处在一个模仿的阶段。《透明的红萝卜》呢，我想它之所以重要，就是说是跟我的童年的经验密切的结合在一起了，是跟我的故乡密切的结合在一起了。我做了一个梦，梦到就是一片萝卜地啊，有一个身穿红衣的少女，手里拿了一柄鱼叉，插了一个红萝卜，映着太阳走过来啊。梦境非常的辉煌，然后醒来以后就在这个梦境的基础上，把我少年时期在一个桥梁工地上给一个铁匠当小工的这样一段亲身经历融合进去，然后写了这个小说。所以这个小说有故乡有童年，这样这个一部种写法对我来讲就感觉到非常的轻松，笔下感觉到非常的顺利。那么这个小说受到了表扬啊，也确立了我作为一个青年作家在文坛的地位。我想啊，如果这样写大家都认为好的话，那么这样的故事对我来讲太多太多了，所以以后的写作确实像顺水推舟一样，就写得很顺。我想这个《透明的红萝卜》本身就建立在梦境之上，而且这里边也有大量似梦非梦的描写， 其中有一个主人公，这个小孩就是皮肤很黑的一个孩子，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说，但是他脑子里面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奇异的想象，好像他的这种感觉跟别人不一样，他的耳朵可以听到水底下的鱼发出的声音，是吧？他的眼睛似乎能够看到岛声音在空气中传播，耳朵似乎能够听到色彩的变化，有很多超现实的非现实的描写。
从您的第一部作品到2009年的这个蛙呢，在近30年的创作历程中，你给读者带来了不少作品，包括《檀香刑》《生死疲劳》《丰乳肥臀》《红高粱家族》《九国》等等长篇小说，请您通过您的这几部主要的作品讲述一下您自己的创作历程。
我早期也还是先从写短篇开始，刚才讲的这个处女作啊，然后就开始写中篇，第一篇就是《透明的红萝卜》，然后又写了大概几十个中篇。实际上我真正开始写长篇是到了1987年的时候，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长篇应该是属于叫《天堂蒜苔之歌》。本来我写完了《红高粱》这个系列之后，我是想继续写下去的。《红高粱》主要讲了爷爷奶奶的故事，我想接下来应该写父亲母亲的故事，然后再写我这一代人的故事。那么结果这个时候生活中发生了一个突然的一个事件，打乱了我这个计划。当时在我的故乡山东的一个县里边，一群农民因为这个地方官员的腐败，导致了他们种植的大量的蒜苔的挤压腐烂，然后他们就奋起抗议，包围了县政府，烧了县长的办公室，这么一个事件。然后在这个事件的基础上，我就写出了这个天堂蒜苔之歌这样一部小说。当然这个小说里边的这种人物实际上也都是有原型的，我的很多的亲友的他们的一些故事都进入了这个小说，所以我也没到过发生事件这个县里去采访，就是把这个整个的故事移植到了我熟悉的村庄了。写完了这个以后，紧接着我写了一个十三部，就反映这个教师生活的，当时教师的地位很低，工资很低，就描写了一个非常荒诞的故事，就两个教师通过整容之后改成了同样的面貌，就是一个替另一个去上课，另外一个出去做买卖赚钱去，这个非常荒诞的故事。接下来又写了像这个九国这样一部长篇小说，这也是因为从报纸上看到了一条新闻，就是有一个人他这个一辈子的工作就是陪人喝酒，当时这种腐败也比较严重，就是有的单位天天要设酒宴招待过来往的上级下级官员，而且人跟人之间在酒桌上也是勾心斗角，谁的酒量大谁就会受到尊敬，这样一个人他的酒量是永远喝不醉的，所以他的天天以喝酒为业，到了晚年当然这个人很痛苦，反思自己，我一辈子什么都没干，喝了一辈子酒。那么就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写了这个长篇叫《九国》。这部小说里边也运用了多种多样的这种写作的手法，对现实的批评和嘲讽应该也是淋漓尽致的。然后就写了《丰乳肥臀》这样一部比较厚重的书，写了这个高美东北乡的百年的历史变迁，也描写了一个家族从兴亡到衰败的这么一种过程。那么这个小说里边我觉得比较成功的就是塑造了像上官金藤这样一个一辈子吊在女人的乳头上的一个精神的侏儒。当然这个人物也有很多很多的解释，我认为他还是代表了一种中国的这种知识分子的一苍白的无力的这么一种精神状态吧。
2000年的时候，您创作了另一部代表作《檀香刑》。那这部作品和别的作品相比，有什么新的突破？
那么这个小说实际上是我回归中国小说传统的一次努力。写完了这个小说之后，也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大踏步的后退》。就是我们从80年代开始，在阅读西方作家的作品，在学习西方作家的创作现代派的创作手法。但是我想，如果我们仅仅是停留在模仿的阶段，那我们是没有出息的。一个作家这样写没有地位，一个国家的文学永远这样写，也不可能在世界文坛上占据一席之地。所以到了2000年的时候，我想应该写一种属于中国的小说，应该是这样的小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就应该向民间学习。除了学习老百姓的口头的这种文学传承之外，我找到了另外的一个学习对象，民间的地方戏曲。民间戏曲对老百姓的精神塑造和成长，实际上历朝历代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檀香刑》基本上就是一部戏曲化的小说，或者是小说化的戏曲。这个小说我想基本还是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了，是有别于我们几十年来的这种模仿之作的。当然也有人对这个小说里边的有一些残暴场面的描写感觉到很难接受。 残暴是人类的丑陋的天性，所以我觉得不能回避人类这个丑恶的弱点，应该展示出来。在这个小说里边，我想是描写了一个特殊的对象，写了一个大清朝的刽子手。鲁迅写过看客，批判过看客，鲁迅也写过这种即将被处死的人，我就想应该是沿着鲁迅开辟这个道路往前走一步，把刽子手这样一种特殊人的心态写出来。后来写完《台下行》就写了一个41炮，那么这也是一个对社会现实问题高度关注的一个小说。这个小说就描写了一个村庄，村庄里面他的职业就是杀猪，领头致富的人就发明了往猪肉里注水注药物，让这个肉保持新鲜保持重量，这样一种这个按说是非法的不人道的方式，但这个人又是一个村里的致富的带头人。41炮之后，然后又写了这个《生死疲劳》，那么这我也是比较满意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我觉得是更加中国化了，因为它这个思想是建立在中国的佛教的基础上，结构呢也是从佛教的六道轮回这个生命转化模式里面受到了启发。写的人物呢也是一个敢于以个体的力量跟群体对抗的一个特殊人物，这个视角呢是一个人死后不断变成各种动物，是用动物的视角来展现了中国50年来的农村的变迁。
您的最后一部小说《蛙》的内容与计划生育政策有关，主人公的原型还是您自己的姑姑。
《蛙》这个小说呢，当然是以计划生育这个中国特殊的这个国策作为一种背景来写的，就描写了最近30多年来这个计划生育的政策在农村的这种推行落实所造成的各种各样的后果，当然也有很多悲惨的后果。我想我并不是要刻意的来写计划生育这么一个社会的现实，我是想把一个人物放到这个特殊的社会背景之下来塑造他的心理，所以小说里的姑姑实际上就是一个处在这样一种事物当中的一个高度矛盾的这么一个典型人物形象了。姑姑这个人物身上的人性和这种兽性之间的这种矛盾冲突和斗争，我想只有能够把人的这种矛盾心态充分的展示出来，这个人物才能够丰满可信吧。
各位听众，以上是对莫言专访的上集，在下集的部分，莫言还谈到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内容，欢迎届时收听。
现在我们播出的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刘芳主持的《国际纵横》，跟您谈北约新秘书长上任，乌克兰问题受关注。
国际纵横。
各位听众，北约新一届秘书长、挪威政治家严斯·斯托尔滕贝格从今天起正式走马上任。斯托尔滕贝格接任北约秘书长，恰逢北约与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发生冲突的微妙时刻。北约与俄罗斯正在经历着冷战结束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危机。作为一名资深政治家，斯托尔滕贝格在其冗长的政治生涯中与俄罗斯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应该成为助其缓解北约与莫斯科之间关系的一张王牌。曾在读书期间攻读经济学的挪威社会民主党前首相斯托尔滕贝格似乎从未对国防与安全问题表现出过多的兴趣，但他在10年时间里先后两度出任首相职务的经历中，不仅获得了广泛的国际交往，也历练出一套谈判的精湛艺术。现年55岁的斯托尔滕贝格是北约来自一个与俄罗斯接壤的国家的首任秘书长，他曾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及总理梅德韦杰夫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他们的主导下，挪俄两国曾就海上边界划分及边境地区居民签证豁免问题达成协议。这样一位人物在北约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纠缠不清的背景下继任北约秘书长一职，他将在与俄罗斯的关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不免引发各方关注。设在布鲁塞尔的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佩尔图佐指出，鉴于过去他与俄罗斯之间较为积极的关系，就目前而言尚很难预料北约新秘书长将在此一要职上的具体表现。佩尔图佐注意到，自接获任命以来的最近几个月，斯托尔滕贝格始终表现得异常沉默， 他究竟会否像其前任拉斯穆森一样采取较为强硬的立场，还是相反将采取绥靖政策，尚不明了。法新社则报道指出，尽管北约对乌克兰、叙利亚、利比亚及阿富汗等国动荡的地缘政治情势十分关注，斯托尔滕贝格却几乎保持了沉默。他在9月23日接受挪威通信社访谈时仅仅表示，北约不打算回到和俄罗斯以前的关系模式。他认为俄罗斯选择了一条带有侵略性的路线，因此北约不可能实现当初所期盼的那种密切合作关系。在欧洲处于紧要关头的时刻，斯托尔滕贝格从今天起登上北约秘书长宝座。很难想象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却曾有过反对北约和欧盟的十分奇特的过去。上个世纪70年代，处于青少年时期的斯托尔滕贝格政治理念左倾，曾接近反对北约和欧共体的激进团体，并参与反越战示威，拿石块砸美国驻挪威大使馆。但是十多年之后，正是在他的领导之下，挪威工党青年团拒绝提出退出北约的要求。在出任内阁大臣期间，斯托尔滕贝格曾在1995年以参加奥斯陆巴黎自行车接力赛的行动，抗议法国在穆鲁罗阿环礁进行的核试验。斯托尔滕贝格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工党政治家，他出身于富裕家庭，父亲曾任外交部大臣，母亲也曾任次长级官员。这位目前已婚并育有两名子女的父亲也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投身于政治生涯。1991年起，斯托尔滕贝格任议员，随后从出任经济与能源大臣开始，至2000年刚满41周岁便出任首相，从而成为挪威政治史上最年轻的一位领导人。尽管这次任职时间短暂，但他在2005年再次出任首相，直至2013年。在他的领导下，挪威参与了阿富汗战争以及空中打击卡扎菲治下的利比亚行动。作为一个历来主导和平与大西洋文化并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国家，挪威是北约成员国中少数增加国防预算的国家之一。他娴熟地掌控了妥协艺术，为此而常常受到逃避冲突的指责。据挪威媒体披露，斯托尔滕贝格的继任人选最初由德国总理默克尔提出，迅速得到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支持。布鲁塞尔一名外交人士对斯托尔滕贝格做出这样的评论，说他是一位沉稳、肯听别人意见的人。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国际纵横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法国对涉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萨林姆·本哈莱姆发出国际通缉令。中国举行庆祝国庆65周年活动，习近平国庆讲话坚持对港澳一国两制，北京国庆加强安全措施，和平鸽也全身安检。中国九月采购经理人指数与上月持平，香港在战中运动声浪中举行国庆活动，香港战中运动被分析将陷入持久战，香港警方干预战中运动受困于民情压力，人民日报第一次发声批评香港战中运动，中国加强封锁香港战中运动的消息，并逮捕盘问数十名表态支持香港战中运动人士。美国呼吁中国与香港当局冷静对待民众意见表达。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电贺中国国庆，但电文从简。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听众朋友20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我们最后会将为您播出一首由法国女歌手 Vanessa Bahadi 演唱的《伊利亚》，这首法国歌曲来祝福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y a là la peinture des oiseaux, l'envergure qui lutte contre le vent. Il y a là les bordures, les distances, ton allure quand tu marches juste devant. Il y a là les fissures fermées, les serrures, comment voler les cerfs-volants. Il y a là la littérature, le manque d'élan, l'inertie, le mouvement. Parfois on regarde les choses telles qu'elles sont en se demandant pourquoi. Parfois on les regarde telles qu'elles pourraient être en se disant pourquoi pas. Il y a là là là, si l'on prenait le temps, si l'on prenait le temps. Il y a là la littérature, le manque d'élan, l'inertie, le mouvement. Parfois on regarde les choses telles qu'elles sont, se demandant pourquoi. Parfois